因为我们刚开始先研究教理啊，虽然没有升起官横啊，不能调伏烦恼，但起码你有正知见，有这个正知见多少有点惭愧心啊，而且你这当中栽培的佛法的善根，那么你跟佛法栽培善根以后啊，当然你今生没有官啊，不能够解脱，但是你生生世世跟三宝啊就能够结缘，慢慢慢慢的总有一天你善根强了，就能够从教里面升起官，从官里面就能够对治烦恼，解脱生死。那么反过来，你一开始就不学习教理啊，就去修官啊，那么你万一在官在修止跟官之前升起邪见啊，那这件事可不得了，你走入这个天魔外道啊，不要说了生死了啊，你连佛法的善根都不能成就，你生生世世就遇不到三宝了。所以古德讲，宁可千年不悟，不能一日琢磨啊。换句话说呢，你有教至少还不会断善根，你没有教啊的指导啊，就容易断善根，连佛法的善根那个信心都破坏了啊。所以我们这个道次第啊，一定是先学习教，那么由教里面引申观恨，由观恨当中呢又开展我们对教理的更深的理解，也更深的理解又升起更精致的观恨，如是的辗转才能够对治烦恼的啊。所以这段的大意就是这个意思啊，教观该摄啊，是这个意思。哎，不是，他这个地方是讲一个概念，那么事实上教的内涵跟观的内涵还有很多内涵的，他后面会把教跟观的内涵标出来，但是你在学习之前，他必须偶主必须要提醒你，这个教跟观啊是不可以偏废的。那事实上教观的内涵这个地方还没有提到，他后面才会详细，但是因为你必须要先建立一些基本概念，就是教跟观之间是不可以偏废的，他这个地方是先讲出这样的观念，那么至于教观的内涵后面才详细说明啊。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丁二，标教观止去啊。那么这一课呢是说明教观的宗旨跟它的去向啊，这个宗旨当然指的是内涵，这个去向指的是它的目标啊。那么这当中呢分成三科，初标列教观，这个地方是把教观的内涵先标列出来。第二个教观的归去，这个地方讲教观的一个最终的目标。第三个节显前时啊，我主以前时的角度把这个教观啊再做一个融通。那么今初啊，先看第一科啊，标列教观。那么这当中呢分成两段，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第二段别释。先看第一段，然统论十教大纲有八，依教摄观数义列统。那么然而呢我们笼统的来论啊，这个佛陀一代的十教啊，那么大纲是有八啊，就是所谓的化法四教跟化仪四教，就是有八个教。那么依此这个教来施设观恨呢，这个观跟教的数目呢也是列统啊，大列相同。这个大列相同的意思就是不完全相同啊，因为这个教有八个，但是它的观事实上只有七个观，因为这个秘密教是没有观的，秘密没有观啊，就是这个藏通别言四教有它的观啊，顿见不定有它的观，但是秘密没有观啊，观恨只有七个，所以讲数义列统啊，大列相同。那么这段是一个总说，这以下就个别的解释这个八教的内容。八教者，一顿见，一顿二见，三秘密，四不定，名为化仪四教，如是药方。五三藏六通七别八言，名为化法四教，如是药味。那么这以下就正式的标出啊，这个化仪四教跟化法四教。 那么从次第上呢，我们先解释法法四教啊，看这个无三藏。那么这个藏呢，这个藏呢就是含藏的意思。这个三藏呢就是经历论三藏。那么经历论三藏呢，它这文字当中含藏很多很多的真理，所以叫做藏。那么这个三藏教主要是一个小乘的教法，那么大乘也有经历论，为什么不叫做三藏呢？因为小乘的经历论啊，它的教义啊非常的明显啊，它戒律的教义跟经的教义跟论的教义啊非常的明显啊，不像大乘经典啊，它戒律里面有这个教理的成分，教理里面也有戒律的成分啊，就是这个经历论三藏的教义啊不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但是小乘的教法这个经历论的教法的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所以道宣地主啊就分成啊自教化教啊，这个自教是讲戒律啊，那么这个化教是讲这个教理啊，小乘的这个自化二教是非常明显啊，所以就给他一个三藏教，一般我们讲小乘教。那么这个通别眼呢，就是大乘的教法。这个大乘的教法，这个不管是古代的大德、现代的学者，都一致认为大乘佛法是有三系啊，大乘三系。当然，古代的学者啊，古代的这些修行人跟现代的学者，给这个大乘三系的名称不同，但是内容都离不开智者大师的通别眼。这个通呢指的是般若的法性中，属于般若法性的这一个思想。这个别呢主要是讲法相为识的，法相为识的啊。那么言教呢主要是讲如来藏思想啊，万法为识一心的思想，如来藏思想啊。那么不管是古代的大德现在的学者都一致同意大乘的思想是这三个系。那么这个通呢，这般若波罗蜜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啊，智者大师给他一个通啊，这个通呢，通前通后名字为通，说这个空性的智慧啊，它通前藏教，通后别眼，换句话说呢，三乘共作解脱床，不管是大小乘的修行人，这个我空的智慧啊是一个基础，没有一个圣人是执着有一个我的，没有这回事情啊。不管你发出离心大悲心啊，都是以空性的智慧做基础啊。所以这个通，就智者大师啊，老人家的智慧是不得了，给这个通字啊实在是非常的恰当，给般若波罗蜜啊一个通啊，通前通后名字为通，就是他的教义啊通前通后，就是给他一个通字。第二个别，那么这个别跟通刚好完全相反，它是差别的。这个唯识的思想阿赖耶缘起啊，他的思想是别前别后，跟前面的藏通两教是有差别的，但是跟言教又不一样，所以给他一个别字啊，别前别后叫做别啊。那么这个言教就不同了，这个言教呢就是圆融圆满，从教义来说它是圆融的啊，它能够融通前面的藏通别啊，就是说从现前一念清净心来观察藏通别都是可以融通的，它能够融通藏通别啊，那么它的量也是圆满的，不管本质上是融通或者是从量来说它有圆满，所以给它一个圆字啊，它能够融通前面的藏通别，而且能够涵盖他所有的修行法门。好，我们讲这个啊，讲这个言教的修行啊，啊，这个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啊，这种一心真如的法界，开展出藏通别的法门。那么你修习藏通别的法门呢，最后还是在开展你现前一念清净心啊，就是从清净心开展出藏通别的全法。从藏通别的全法的修学当中呢，的目的还是回到你的清净心啊， 从欠尽心啊，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心万恨，最后万恨呢还在开显一心啊，最后无不从此法，无不还归此法界。所以智者大师呢，把这样的一个教观呢、啊，给他一个圆，圆融圆满，故名为圆。那么这是大概的解释啊，到后面会详细的说明啊。那么这个藏通别四教呢，叫做化法四教，它是整个教法的内容啊。那么讲一个譬喻呢，就像世间的药味啊，这是当归啦，这是黄芪啦，红枣啊，就是这个药味，药的一个味啊。那么在这个四个药味当中呢，我们在应用的过程啊，就必须有化仪四教，就是教化众生的仪式啊。这当中就有四个不同，第一个顿，第二个见，第三个秘密，第四个不定。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顿跟见是一对的。那么什么叫做顿呢？直说大教名之为顿，就是佛陀对一类跟熟的众生啊，直接讲出他的深入广大的教法啊，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啊，直接说这个大教。那么这个法门就是顿啊。那么什么叫做见呢？由浅至深，名之为见啊。佛陀看这个众生不成熟，直说大教啊，他不能承担，怎么办呢？按照次第，一步一步的走。比如说这个。啊，有些人啊，他善根特别强。你看六祖大师啊，六祖大师他去砍柴啊，这个把这个柴火送给这个客人啊，这个送人客人送金刚经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啊，有些人啊，听到这句话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怎么办呢？好先持戒啊，从别解脱戒好好的持戒，持戒以后呢，修定。然后把一些有这个戒定的因缘呢、啊，把这个心中的罪业啊、烦恼障、罪障都调伏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听到这句话，这个时候才开悟。他必须有一些前方便，他不能够用顿的方法来指导，不可以。他必须有次第，有次第。好，你看这个六祖坛经呢、啊。六祖坛经呢、啊，五祖弘忍大师要传法的时候，要弟子们呢、啊、报告自己的修学心得。那么这个神秀上座呢，他就说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啊，这个是神秀大师他内心当中啊，从白天到晚上，从晚上到白天呢、啊，他的整个修行的方法。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啊，非常的好。那么六祖大师呢，修行方法就不一样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么六祖大师在采取调伏烦恼他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修行人啊，有这个顿跟见的差别。这个神秀大师采取的修行方法是啊，你内心当中很多很多的污垢啊，没关系，我今天擦一点，明天擦一点，总有一天把它擦干净啊。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啊，我今天擦一点，明天又擦一点，后天又擦一点，总有一天啊恢复清净心。那么这个六祖大师他不是这个方法的啊，他是怎么办呢？观察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观察这一念心啊，密心了不可得。所以这个禅宗啊的传承啊，多分都是从这个思想啊。你看那个啊，那个二祖见初祖啊，我心不安，弟子心不安，初祖说密心来，密心了不可得啊，无以如安心静啊。三祖遇到二祖说啊，我向和尚忏悔，那么说你要忏悔可以啊，把密罪来，把罪找出来，密罪了不可得啊、哦！我忏悔，已经忏悔了。你看这个禅宗的传承啊，他那个都是顿的，所以华严宗给禅宗呢，给一个顿字啊，小始中顿圆， 给禅宗一个名号叫顿，他就直接观察这一念心的自性不可得，直接从这个地方调伏烦恼。我当然这个看根性，不能强求啊。因为有些人抽烟啊，一天抽五根，你要他全部断不可以，这个顿的法门不适合我，你要我全部断了，可能我越抽越多，怎么办呢？今天少一根，明天过一个礼拜再少一根啊，那其他的时间呢、啊，嚼嚼口香糖啊，过过瘾。那么过几个月再少一根，再少一根，最后把它断掉。它必须有次第的啊。有些人不必，我一下子就可以放掉了，这个是根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就是呢，这个法门啊，在施设呢，有时候必须用顿。这根性地的人就给他顿，有些人不行要次第，慢慢慢慢的让他能够接受啊。所以说呢，这个藏通别眼在施设的过程都有顿跟渐的差别啊，就是一个直说大教或者是由浅至深啊，这两种差别。第三个秘密，这个秘密呢是对这个显露来说的，说佛陀在讲法的时候佛以一应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皆为世尊同其已，次者神力不共法。那么这个秘密呢，就是说同听异闻，互不相知。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听佛说法，同听，但是每一个人听到的文字内容都不一样。那么互不相知。啊，你听到大乘法，我听到是小乘法，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听到什么，因为文字也不同，义理也不同，所以这个地方就牵涉到佛陀以音以音来演说法啊。佛陀啊，他是一个迦毗罗卫国，中印度迦毗罗卫国，他用这个中印度的口音来说法，但是呢，与会的大众有这个天人啊、阿修罗啊、蟒神啊、阿罗汉啊、菩萨，每一个人随类各得解。那么皆为世尊同其语，每一个人都以为佛陀是专为他说法的，这件事情是此者神力不共法，就是 佛陀的这种神通力啊，不共于九界众生的地方，佛陀这种自在力啊，一为无量，他内心当中啊，表达一个文字啊，能够随顺无量的众生啊，那么众生随类各得解，有这种境界。所以说呢，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我看这个注解上说，有些人啊，一辈子他看到的佛陀就是藏六比丘像，一辈子听到的佛就是讲小乘法，佛陀从来没有讲大乘法啊，所以他认为大乘非佛说，因为他跟到佛陀的旁边，从东边到西边，从西边到东边，他所听闻的完全是小乘法。那么有些大菩萨从开始亲近佛陀以后，他觉得佛陀所说的全部是讲大乘，佛陀从来没有讲小乘，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佛陀的这种秘密的力量。佛陀为使令某一部分的众生听到华严经，某一部分的众生讲阿含经，那各不相知，这个是佛陀的是者神力不共法，这个秘密的方法只有佛陀有办法施舍。这个顿渐我们凡夫还可以为众生啊，我给你开一个顿的法门、渐的法门啊。这个化仪式叫这个秘密啊，唯佛以佛方能施舍的，是者神力不共法啊，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啊，秘密啊。那么不定，这个不定呢，是说彼此相知，受益不同，故名不定啊。那么佛陀说法，从文字上每一个人听到都是相同的文字啊，彼此相知，我听到的跟你听到的文字完全一样啊，不像前面的秘密，秘密是连文字都不一样啊。那么虽然同样的文字，但是义理却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理解不同啊，就是不决定啊，彼此相知，但是受益却不同，不决定。 比如说佛陀说啊，说这个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讲出这句话。那么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相啊，这个小乘的学者一听到即灭相以后，哎呀，这个即灭的意思啊，就是啊，我们那个身心世界最后修行到最后，身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就是非生明智了，这就是即灭相。他对这个即灭相的理解就是这样。那么大乘的理解呢，这个即灭相啊，它所破除的是一种自性智。所以既然是一切法毕竟空，同时一切法毕竟有啊，就是在这个法界当中啊，成熟众生庄严净土是名即灭相。这个维摩诘经啊，很多这样的观念的啊。那你看那个维摩诘经是啊，遇到那个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一个阿罗汉呐、啊，大阿罗汉呐、啊，在这个树下里面打坐。这个维摩诘经是问他说：“舍利弗，你在这边干什么呢？”说：“我在这个地方安坐。”那么维摩诘经说：“你现在什么叫做安坐呢？”啊，舍利弗说：“我是啊，身安坐，心安坐，身如何安坐，心如何安坐。”这个、维摩诘经是说：“不对，你这个不是安坐。”那么舍利弗说：“是什么叫做安坐呢？”那这个长者什么是安坐呢？维摩诘经是说：“不起灭定而现威仪，是名安坐。”这个意境就高了，对这个安坐的定义啊，就更深更广啊。就是说，你内心当中不起灭定，内心还是安住在身安坐、心安坐的灭尽定，但是而现威仪。你安住在毕竟空，但是又现出一个身相出来，广度众生，这样子是名安坐。这种安坐的境界啊，那就不是小乘的境界。那么换句话说呢，同样一个安坐，佛陀讲安坐，但是呢，每一个众生对这句话的受益会不同。这表示什么？不定。佛陀讲的话，讲出一句话，众生受益会不决定。但是呢，每一个人听到同样的话，就是彼此相知啊，但是受益不同啊，这叫不定。佛陀也经常用不定的法门来开展啊。那么这就是说呢，佛陀在施设藏通别眼的时候呢，有四种的方法啊，或者用顿的方法来开显藏通别眼，或者是见的方法，乃至于秘密不定这四个方法啊。那么这个叫做化仪释教。那么这个仪式呢，就像四的药方啊，就是把这个药味啊调配起来啊，今天把这三个药味合起来，把四个药味合起来，就是药方啊。这个就要应病以药了。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化仪释教。那么在和前化法释教就是整个八教的内容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教，这一下讲观。当是顿等所用，总不出藏等四味。藏以虚空为观，通以体空为观，别以次第为观，言以一心为观。那么顿等所用，这个顿等就是化仪释教啊。化仪释教所用的这个内容啊，其实不离开藏等化法释教啊。所以事实上啊，一般这个教观当中啊，都是用藏通别眼啊化法释教来含摄顿见秘密不定。因为这个顿见秘密不定啊，本身它没有法的内容，它只是就着前面的化法释教的一个善巧来安立的，它本身没有法的内容啊。所以说呢，可以把它融摄成四个教，就事实上就是藏通别眼四教而已。那么这个四教呢，开展出了有四种观恨啊，藏以喜空为观，通以体空为观啊，这两个都是以空观为根本。那么别以次第为观，言以一心为观，那么这个就强调中观，或者讲中道实相观啊。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大概解释一下。这个藏通两教啊，这修观啊，都是在修空观。不过这两个空呢，他们两个的善巧不同啊，一个是见，一个顿啊。这藏教是见，也次第的。这个通呢是顿。 我根据现在南传的佛教的修法，当然这个修法是来自于阿含经的，我大致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做洗空观啊。这个洗空观呢、当然这个主要呢是观身心的、五蕴。那么它五蕴当中呢，现在的南传呢、主要是观这个身念处，观察这个色身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一念心呢、就观察我的身体的活动，我的手时间久就想动，我的腰久了我也想把它挺起来，为什么？因为我这个手时间不动啊，就有苦的感受，腰呢也是我痛苦的感受，所以我必须把它挺起来才舒服，乃至于我坐久了以后我就喜欢起来走一走，为什么？因为坐久了太苦了，那么坐这个走久了又很累又是苦啊，就想要坐下来，那么你就观察你的身体啊经常在动，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啊是想离苦得乐，这个不必教育的，也不必作业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体一直在安乐当中，我们不会想动的，因为我们一有苦的感受我们就想要改变，想要逃避这个苦，所以从这个身体的动啊，无常故苦，就是身体是不断的变化无常的，可以知道我们的身体啊随时随地为这个苦所逼迫，为什么？假设我们的身体是一直安乐的，我们不会想动的，这个很正常的，我们一直想动啊，就是我们想要逃避痛苦，所以无常就是苦，那么从这个身体的无常他得到一个智慧，哦，原来我们的色身啊是经常被这个苦所逼迫，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智慧理解，那么从苦在观察，苦即无我，那么我们身体有苦的感受出现，表示我们对自己的身心没有主宰性，因为我们如果身心有一个主宰的我，那么谁愿意痛苦呢？我能够决定我的身体状态，谁会给自己痛苦呢？可见得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心世界没有主宰性，可见得这个我们的生命体啊是一个业力所创造的一个身心的果报而已，是一个色受想行识，一个身心的一个果报体，没有一个我，不是说我们的身心有六个法，色受想行是我不可得，因为假设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那么我们不应该有痛苦啊，我们不可能自己给自己痛苦，我们对于痛苦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主宰性都没有，可见的身心世界是完全是由业力在主宰，所以他从身体的变化知道身体是苦的，从苦当中呢知道结论我们的身体没有一个主宰的我，那么从无我当中呢知道我们的身心是最后是毕竟空的，这个就是洗空观，就是这样子观点啊，它有几个次第，从无常故苦，苦即无我，无我故空，就是从这个色身上的分析上，当然你这个受想行识的观法亦复如此，不过南传的现在的观法多分是从色身，因为色身容易观，那么这个叫做洗空观，这个空的智慧的升起呢是经过很多次第的分析才把这个空的意开展出来啊。那么这个通教的体空观就不是这样的态度，这个通教的空观啊它是从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完全是一种理解的东西，就是说我的色身心啊是因缘所生法，是假借色受想行识的因缘而有的，既然是因缘有，它就是无自性，从无自性的角度来说呢，它的本性是毕竟空，就是它不必经，这种人是立根人啊，他不必去分析无常故苦，苦即无我，无我故空，不必，他从这个延伸无性啊，当体即空啊，从这样的道理啊就直接的观到第一地区的那个内心啊，就直接的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这个是顿，前面是见，同样是观一切法空，但是有见顿的不同，所以才安立了一个喜空观，一个体空观。但是他们最后所悟的空呢，一空无二空，没有两个空，只是这个方法的不同。那么别言就是一个中道的实相观，这个中道的实相观跟前面的空观有差别，就是中道的实相观是真俗双照，他观一切法空，但是他能够观一切法因缘有，这个假的假名假相假用啊，是同时现前，他有空也有不空的成分在里面。那么在观这个中道实相观呢，它也是有见有顿，这个别教当然是有次第的啊，先空次假后中啊，在这个实住位的时候，从假入空观，然后实行从空出假观，最后实回向，那么再入中观，最后再入这个不思议的一心三观，证得出地，它有次第啊，叫次第三观。那么这个言教就不是一件了啊，观察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那同时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也可以把藏通别言啊，这个观恨啊，分成两个部分啊。藏通两教呢是空观，但是藏教是见，通教是顿啊。这个别言是中道实相观，这个别是见，见次的观中道，这个言教是顿，直接观中道。那么这个是大概的说明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标列教观啊，把这个教跟观的内涵啊，先做一个扼要的解释。这以下呢，看第二段，悟二教观归去啊，就是它的最后的目标。前面是讲方法，这一个是讲目标。那么修这个喜空观、体空观、次第三观、一心三观是干什么呢？啊，目的是干什么？那么这以下说明啊，四观各用十法成称，能应行人至涅槃地，藏通两种教观亦至真谛涅槃，别言两种教观亦至中道大般涅槃。那么四观就是这个藏通别言四种观恨啊，它都有十个方法啊，十法成称，就后面会讲到啊，十个方法而成就一个称的功能。那么这个称是干什么呢？应载行人从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啊，这种生死苦恼的彼岸到达涅槃安乐的彼岸。但是这个彼岸呢就有不同了啊，这个同样的彼岸啊，有两种彼岸。第一个藏通两种观恨呢是观一切法空，所以它的彼岸呢是一个真谛的涅槃。这个真谛呢我们叫做偏真涅槃，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凡夫就是在这个有相的境界执着这个得失人我是非成败得失啊，那么当然这个是不圆满的，有所得就是苦啊，有所住即是非住。那么这个藏通两教的修行人啊，他呢最后的归宿啊是毕竟空啊，就灰身泯智啊，到最后修行到最后的目标啊，色身也不见了，这一念心也不见了，身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就是有情变成无情了，也可以这样讲好。那么这种情况呢，佛陀的意思啊，这也偏一边了啊，有是偏一边，你这个空也偏一边，这叫做偏真涅槃。好，那么别言两教呢，因为他因地的时候是修中观，所以他最后的果地呢就是万德庄严，虽然真空而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就是中地的大波涅槃。在这个一切法毕竟空当中啊，有法身的功德，有净土的功德，有依报正报的庄严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佛法讲啊，一切法因缘生啊，这是根本理论啊。一切法因缘生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如是因如是果。我们看阿含经啊，阿含经 从这个显露义来看呢、啊，的确，佛陀到这个恶乘的修行人的态度啊，这个上教的那个阿含经啊，阿毗达摩，他就是告一个修行人啊，你就白天晚上啊，观察这个色毕竟空无我我所，受想行识毕竟空无我我所，然后呢，就把这个身心世界啊，从一个有相的境界啊，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是熄灭了，就像这个蜡烛啊火啊，完全停下来了，就是这样，就是从有到没有，从有相到无相，因为他的因地就是这样子的，他不发菩提心的话，众生界尽我厌方尽，菩提道成我厌方成，没有这个无量的一种生命，没有无量生命的一个业力，没有这回事情。他的一个因地的化验就是把自己的苦恼停下来，我的目标就结束了。啊，那么他修行方法观切法空啊，他的因地是这样栽培，他的果报出现，果然是这样，什么都没有，灰身泯智，唯有少法可得。啊，没有痛苦，但是也没有庄严，没有庄严，可也没有痛苦，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大乘的因地，他因为发菩提心的缘故啊，他因地就是真如双照，福慧双修啊，观一切法空而不障碍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呢也是观一切法空。啊，就是以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啊，观一切法空，继续的修习广大的资粮，修习资粮又观一切法空，所以他这样的因地，最后他的果报果然是，他这个生死即结束以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庄严，他无量世界广度众生，所以这个因跟果的确不一样，因跟果不同。比如说净土法门也是这样啊，你看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也解释了，这净土法门呢、啊，小乘人不能去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之粮得生彼国。说这个小乘人的善根福德之粮是少善根的，为什么？观一切法空，偶益大师说啊，你的因地观一切法空啊，怎么你的果报会有一个正报的身心供养他方十方依我，又有一报的国土呢？这不可能的啊。所以小乘人是不能到净土去的，因为你的因地栽培是观一切法空啊，你的果报不可能有庄严的净土，不可能。那么这个凡夫的有漏福报也不可以去，因为凡夫有漏福报，有漏的因啊，感有漏的果啊，极乐世界那个果报不是有漏的，那个果报体没有老病死的，那个是无漏的功德，那因地的栽培也不同。就是偶益大师说啊，说你有所得的心啊，有所得的心是有限量的啊，你布施也不可能经常起布施的心啊，持戒也不是经常起持戒的心啊，你这个有限量的因地怎么能够招感极乐世界啊，空间无量又得到无量无边的寿命，这个无穷无边的一正二报呢？有限量的因地招感一个无限量的果报，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偶益大师讲啊，人天的有漏善法，二乘的偏空的智慧都不足以庄严净土。那么怎么办呢？就是信愿持佛名号，因为这句名号本身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者无量的空间，无量寿者无量的时间，你的因力皈依这句名号，你的果报当然是成就一个无量寿命的正报，无量庄严的国土，因为你因力是如实栽培的。所以偶益大师的意思就是什么叫多善根多福德呢？就是信愿专持名号，一生啊念念成就极乐世界功德庄严，因为如是的因自然有如是果，如是的果，因为你的因地就是栽培无量光无量寿，当然你往生净土是无量光无量寿。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讲因果的事情啊，你因地的栽培是空观，你最后的结果就是真谛涅槃，你因地的时候真熟双照福慧双修，你的果报就是中地的大波涅槃，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讲教观的归去啊，前面是讲教观的内涵，那么这以下呢把这个教跟观的内涵啊，它的目标标出来啊，就是两个涅槃，一个真地涅槃，一个中地的大波涅槃啊，不同。好，再看悟三节显前十啊，把前面的因跟果、啊、 把它与前十二法做一个融通。我们看本文，藏通别山皆名为泉，为圆教观乃名真实。就圆观中复有三类，一顿二见三不定言。为时失泉则泉含于时，开泉显时则时容于泉。那么前面的四教啊，藏通别这三种教观啊，都是属于泉，不是佛陀出世的真实本怀。前巧方便没办法啊，根性如此啊，暂时失色，是站在一种对峙的角度失色。只有圆教的一心三观啊，那么才是佛陀出世的真实本怀，才真实究竟的法门。那么就在圆观当中呢，又有三种，一个是顿的圆观，一个见的圆观，一个不定的圆观啊。同样是修圆教的观恨，有些人直接的一心三观，有些人次第，但是因为他一开始悟的是圆理，所以他先空次假后中，基本上他在修空观的时候，他也不放废假，也含摄的假啊，修假的时候也含摄空，只是说他在修行的偏重上有所不同，所以也是判说圆教，但是他毕竟是属于见啊，就是圆教里面的见。那么不定呢，就是有时候先见后顿，有时候先顿后见，就是不决定，在操作的时候或见或顿，就是不决定啊，这就三种观恨啊。那么最后总结啊，为时失泉则泉含于时啊，就是为时失泉啊，所谓的巧慧悟机的角度呢，那么泉是含摄于时的。这个为时失泉啊的重点是强调在这个泉啊。那么最后的开泉显时啊，在花明真相的角度呢，时也是融通在泉啊，这个重点当然开前显示的重点在这个时啊。那么总说一句话，就是全时不二。这个看我主的态度啊，他在讲这个正文之前啊，他一再的强调这个全时不二的思想啊，一定要你把开前未时思前开前显示的观念弄清楚。我主的慈悲啊，这个地方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前十的关系啊，我之前到一个佛学院去啊，他们开一个讨论会啊，他们谈到说这个中国的梵呗应不应该废除啊。当然佛在世的时候是没有所谓的梵呗这件事情的、啊、